啊，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有点长哈。那大家每个人都看了今天的周报，那学英弟兄呢也把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题目跟大家说出来。谁能这样爱我？我不知道你自己问过这样的话没有。我问过我自己。当我犯罪以后，当我有的时候做了不讨家人喜悦的事情以后，虽然我的太太有时候不知道，虽然我的儿子不知道，但是呢，当我悔改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自己，谁能这样爱我？爱是人类永恒的一个话题。在人生的当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也寻找爱，渴望被爱，希望拥有爱。我们也希望能爱别人，有爱的对象，并被对方接纳。我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想有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可歌可颂的爱情故事。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圣经中一段不寻常的爱情。刚才我们读了《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读完以后，大家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一些疑问的地方？我刚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疑问：神真是让何西阿去娶一位淫妇吗？神是圣洁的神，他是不愿意看到污秽和淫乱的，但是神却让自己的仆人何西阿去娶曾经是犯奸淫的罪人女人，这样的女人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那何西阿又是何许人呢？在圣经中我们知道何西阿是北国的以色列民，北国的以色列人，是贝利的儿子。那生活在呢，是在主前的八世纪，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在北国是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在距北国被亚述灭亡之前的25年左右，他的时代是跟另外先知阿摩斯是同时代的人。那阿摩斯书呢是比较偏重于神的公义，那何西阿书呢，我们读完以后，虽然这里边也有很多的提醒，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边要何西阿所传讲的是不离不弃的爱。在短短的25年左右，在这段时期，以色列曾经换了6个王，其中有4个被谋杀，1个被俘虏。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黑暗的缘故也是以色列民忘记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也忘记神与选民所立的约定，反而去崇拜迦南偶像，也去敬拜所谓的生殖的假神巴利，以为曾经拥有的繁荣都是拜巴利所赐。那给社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带来社会败坏，人在婚姻之中不忠诚，淫乱丛生，甚至在当时的庙宇当中出现了拜巴利的庙祭。神的心非常的痛，也非常的难过，看到自己的选民如此的悖逆无知， 他就选召何西阿做先知，去传达神的心意。我们下面要看何西阿是如何传达神的心意的。那么我们在开始继续下面之前呢，我们一起让我们低头做祷告。感谢我们的神，不离不弃的大爱，你用慈心爱手一次一次的将我们挽回。虽然我们多次悖逆，不明白你的心意，有时候甚至犯罪，但是你没有放弃我们。谢谢你的怜悯、慈爱和饶恕。今天求主带领你的孩子们，不管是在何种的光景，今天现在也不管是听的还是分享的，就求主借着何西阿书向我们亲自的说话，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那不离不弃的大爱，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自己成为被神塑造的新人。谢谢我的主，也蒙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了解了何西阿生活的一个年代，那我们也读了何西阿书的一章和三章。当读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疑问？其实这几个段落呢，在何西阿书整本的书里边多次的出现神拯救的信息，也指出以色列民的悖逆、败坏和不忠，也多次的表达了神不离不弃的爱情和永恒之中的一个盼望。我读何西阿书的时候，越读越振奋，觉得做神的子民生命是有盼望的。何西阿书我们如果粗略的划分一下，可以把它划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一章到三章，第二部分呢是四章到十四章。我们今天要着重分享的呢，就是从一章到三章的内容。我们刚才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也知道何西阿是贝利的儿子，是神兴起来向北国做先知的。他的名字是什么名？是什么意思呢？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拯救，预表着神自己拯救的大爱。我们看到上帝对何西阿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你要去娶一个淫妇，让他娶一个妇人啊，做他为妻子。这个对于一个要结婚的人，知道说要娶一个淫妇，这是一个很震惊的事。但是在这里面呢，神要把这件事，把这个不贞的女人预示着这个背弃神的以色列民，这种关系呢，也是表明了说我们也是悖逆神的。神爱以色列民，像丈夫爱妻子，他那不贞洁的妻子，就是以色列国对神不忠心的真实的写照。而何西阿这位忠实的丈夫呢，就是我们的神向着我们信实的一幅图画。刚才我说过，一位做丈夫的最痛心的事，莫过于妻子的不忠贞。那同样，一个妻子如果不忠贞，如果一个妻子受到的最大的伤害呢， 也是丈夫的不忠贞。在生活里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呢，我所了解的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刚才试着体会何西阿将一个不忠的女子娶回家的时候的感受。圣经上说，他要娶的这个妻子是一个不忠的女子，那就是在信息里边我们也看到说，他娶的妻子是一位个妓女。那妓女是什么意思呢？妓女当然是不忠的女子，就是一个追求寻找最终之乐爱情的人，有的时候要出卖肉体和灵魂。刚才我们读到，那是一个非常的一个时代，神就是要用这么一个非常的一个方式向他的子民说话。神就是使用了何西阿个人的婚姻的生活，来向不忠实于神、背逆神的百姓说话。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呢，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说，这里边他要娶的这个妻子的名字叫那个字念什么？割面。那割面又是谁呢？割面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乃是完全的，他是迪拉因的女儿。迪拉因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双生的无花果，是甜美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割面代表的是在最终的之乐的甜美，最终之乐却有某一种的乐，那就是自认为完美。但是呢他却是败坏的母亲。在此呢，迪拉因这个名字呢也有隐喻的意思，因为无花果饼是用在象征着繁殖的这个祭礼上的，繁殖就是献给巴利的一个祭物。这个无花果饼的女儿呢，就是表达巴利敬拜者的意思。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割面跟何西阿结婚以后，渐渐的呢她离开了爱她的丈夫。那么割面呢对丈夫何西阿不忠诚，爱的呢也不能长久，最后做了一个淫乱的妇人，沦为奴隶。割面所预表的呢，就是当初的以色列民和今天的我们，自以为完全，自以为义，却正活在罪中。被神感动时候呢，被神救赎的感动时候呢，爱神，但呢，不能长久，也不能忠诚。生命中呢，又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不冷不热，转眼成了世界、权力、金钱的追求者。我们看到何西阿呢，在这里边顺服神的命令，去娶割面，与他成婚，而且呢，真实的爱这个妇人。在这个结合里边，我们看到他得了第一个儿子，这也是他从圣经中也知道，这是他唯一的亲生的儿子。后来割面呢，从淫乱里边有了两个儿女。从经文中得知，每当割面生产之后，神的信息 都要临到何西阿。我们看是怎么临到的。要先知为孩子命名，在每一次命名这个名字啊，我们都看到都显示了北国在宗教上犯的奸淫的罪。第一个儿子叫什么？耶斯列。那我们一会儿再解释这个名字的内容。在这之后呢，我们也看到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出生。这后两个孩子呢的名字也表明了割面与其他人淫乱给以色列民给啊、预示着给以色列民带来的后果。我们先看何西阿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家国灭绝。耶斯列这个名字呢，原意是神播种分散。其实在这个名字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啊，已经早有这个名字了。在犹大支派里边呢，也有耶斯列这个人的名字，在历代志上4章。那耶斯列呢，也作为一个地名，它是历代战争的一个战场，是以色列未来王国之处，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神要他的儿子的名字叫耶斯列，说他必分散，神必要使他的子民分散。我们知道以色列亡国2000多年啊，一直到1940几年才又复国。那耶斯列这个名字呢啊，其实在圣经中，在旧约中，列王记下也有过很多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啊，有一个异人拿伯，他的田被亚哈王，当时的亚哈王和皇后耶洗别夺走啊，也被杀。那接下来呢，耶户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王，他把亚哈全家，包括他的妻子耶洗别和他的儿子70多个儿子全部杀死。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当然耶户还犯过很多其他的罪。所以这里边呢，这个经文里边说，耶斯列以色列的王耶户，这个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里边指的就是这些包括这些内容。后来割面呢，从淫乱又生了两个孩子，他父亲是谁呢？没有人知道。那第二个孩子叫罗路哈马，意思是不被怜悯的意思，不再有怜悯了。第三个孩子呢，神说他的名字叫罗阿米，意思是不是我的子民。因着神子民当时的以色列民不忠心背逆神，神说要他们分散，就是耶斯列，表示以色列民要分离，他们从此不再怜悯。他也要否认他的子民就是罗阿米，这就是这个妇人所生的儿子，不蒙怜悯，也不是我的民了。表明神对以色列民百姓的一个态度，神爱以色列民，自己的孩子怎么能不爱呢？ 虽然有的时候悖逆，不认识父亲，但是呢，以色列民却一再的令神的心伤痛，呼唤他们，但终不悔改，神只好任凭他们。三个孩子的名字呢，就预表着以色列民悖逆带来的一个命运，但是神却不离不弃，等待着子民回头。接下来我们看圣经里边啊，在接下来呢，这个神却说，神在说，以色列民若肯悔改向他，他就对我们说：“阿米，我的名。”路哈马，就是把那个啊罗路哈马啊哈马这个罗去掉，就成了你们必蒙怜悯。预言呢，以色列民将来必得复兴，重归于神。这记录在何西阿书一章十节。二章二十三节，三章五节里边，这样的内容呢，在何西阿书里边，一直的出现，表明神的拯救。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一章十节里边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也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在二章第一节中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阿米就是我民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这样的经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有盼望。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何西阿所娶的妻子，那就是过渡到第三章的里面。在第三章讲什么呢？讲歌面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的离开了丈夫何西阿，他已经离开家了，生了三个孩子以后，他离开了，到外面去和别人淫乱了。这给一个家庭啊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对于何西阿来说呢，也是要承受很多的屈辱。可想而知，如果要这样的这个婚姻发生在这个一个家庭里边，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时候，何西阿怎么办呢？这时候神呢又对何西阿说话，说啊，何西阿，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就是过渡到第三章了。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里边呢，神用自己爱以色列民的这个事实来告诉何西阿，你去再去爱一个淫妇。这个爱一个淫妇在中文里边，这里边有一点点让人有一点糊涂哈，说是不是要又去再爱另外一个淫妇了哈？一会儿我会再解释这一点。然后呢，看何西阿怎么说呢？何西阿怎么办呢？何西阿在这里边说啊，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就是何西阿听了神的命令，去把他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对他的那个买回来的妇人说什么呢？说啊，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民人 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殿，无柱像，无以佛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以色列民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呢，必与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从这里边我们看到说，我们必要敬畏我们的耶和华，归回耶和华，也要回到神耶和华和他们的大卫王那里去，来领受他们的恩惠。我们看到歌面嫁给这个圣洁人何西阿，生了孩子以后，那个邪恶的那个邪淫的天性和习惯呢，仍旧存在着。她离开丈夫跟别人私奔以后，过得怎么样呢？这里边说啊，她被情人离弃了。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个要去把他赎回的，就预示着说他被情人离去了。如今呢，无依无靠，可怜可悲，如同啊一个奴隶坠落到这种地步啊，如同一个奴隶出卖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价值都没有的，连自己都不能够有自由。或许有人说啊，他是自作自受啊，谁让他这个又嫁了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又离开他呢？那么神是如何让何西阿去这么对待他这么一个不忠实的妻子呢？何西阿听神的命令，中文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英文说什么呢？英文说 Go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就让他再去爱他那个原来逃离的那个妻子。虽然他的是有情人，也犯了奸淫，就像呢以色列人虽然偏离了别神，他喜爱葡萄饼，但是耶和华呢还是爱他们。神说把他带回来，把他赎回来，来爱他。这时候歌面可能再也不如原来这么漂亮了哈，也没有原来那么风光。这里边也没有讲他的年纪有多大，但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但是呢，他不管怎么说，已经没有了可以去用淫乱来带回来的价值，因为他已经被别人抛弃了，成了一个奴隶。所以呢，何西阿呢，就用了买一个奴隶的价钱把他买回来。买回来以后，不是说要责备，要没完没了的责备他，去把他去折磨他，而是说呢，说什么呢？何西阿还是要去爱他，不仅爱他呢，还要帮助他与这个妇人立约，说你当在多日之内不再做任何的错事，你当多日保守自己的纯净，我也要如此行，直到那个时候呢，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一个结合，再次结合。就像我刚才说的，不单单的把他买回来，还要帮助他悔改，也表达了对这个妇人呢，也表达了完美的爱。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边看到，不单单的，我们看到的是何西阿和这个何西阿的生活中的爱情故事，它也是神的爱情故事。在这里边呢，在刚才就是 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或者说在四章到十四章里边呢，我们看到神有很多的清新的话要对自己的子民讲，他把自己的心都挖出来给人看了。神要人呢、看到他里面一颗沉痛的心，他也看中了何西阿，让他通过把淫妇买回来赎回来，来预表神要把以色列赎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神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不顾自己的颜面，不计自己的荣辱，等候人的回转。我们人的爱会改变，神的爱永不改变。神差遣他独生的爱子来到人间来做我们的拯救。在何西阿书中啊，其他的章节里边我们也看到神呢、这个非常的伤心。他曾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怎样向你做呢？神的爱包括管教。神也说，如果要再跟随偶像，神我就必管教，甚至像一只狮子将他们撕裂。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一次一次的犯罪，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宁愿到亚述到埃及去求帮助，就是不愿意回转到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神，以至于说他们最后被被掳到亚述去。在列王记下十五章到十七章啊，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最终被亚述所吞灭。这段历史啊，让我们真的是很深思。今天神其实一直都在提醒和呼唤着我们。我们回过头刚才读的第二章，这第二章呢也比较长，但是呢反反复复的我们看到神一次一次的提醒和神一次一次的要拯救，也提醒以色列民呢像淫妇对神不敬所带来的后果，邀请呢这个儿女去控告那行淫的母亲，因为这行淫的母亲呢是家庭走向毁灭，也要除去以色列淫荡的个性，免得遭受裸体的羞辱，让土地荒芜，自己死亡，也导致了儿女不受怜悯。在六章不是在二章呢，还有其他的内容，也都是差不多。它因为是以散文的形式的书写的，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信息。上帝呢，用找不到路，我们刚才读的哈，如果我们这个用找不到路、没有出产、宗教节期停止来审判以色列，上帝也要用荆棘与墙阻挡以色列民族，让他找不到情夫，使他能够回转。他用了很多的比喻，用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告诫我们要回转到以色列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可想而知，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他是不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子民去拜别神。这就在我们开始的在摩西听从神的命令颁布十诫里边说的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呢接着话锋一转， 在第十四节里边说，后来啊，我要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到他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哪里出来，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歌唱，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也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我们在这几节里边看到说，神要把一个雅各谷的地方做我们指望的门，我们是有盼望的。重新的要提醒我们，要由旷野出来，重新经历从埃及地啊到出埃及，与这个到出埃及的时候跟神耶和华之间的一个美好的关系。耶和华呢，还要以色列人称呼他我父，去除去巴利的名号，就是不再拜巴利了。那上帝呢，也要为以色列民带来和平和安息。上帝要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当作聘礼，重新与以色列人建立夫妻关系，让以色列人认识他。这个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的19节到20节啊，这原文是，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是一个新的关系，天地万物都要为以色列人效力啊。刚才我讲到说，这个何西阿生活在这个耶罗波安的极盛的一个时代。那当时呢啊，以色列呢也十分的繁荣，这个但是呢也造成了偶像充斥、道德败坏、这个真妻难寻的地步。但是神不放弃，继续的爱他的子民，要赢得他们的心。我们通过神使用何西阿这段生命中的不愉快的婚姻的经历，来表示神爱以色列民。以色列民的表现也是实在令人痛心的，他们一次次的来离弃耶和华，敬拜巴利，参与其他的宗教活动。但是呢，如果他们悔改，神仍然欢迎他们重投他的怀抱。神，圣经比喻以色列民是神的妻。以色列国虽然拜偶像、犯罪、行淫，如同淫妇，但被神拣选，仍以慈爱待他，永不丢弃他。神在这个在2章21节到21节里边，耶和华其实就把这个信息已经完全的讲明了。也在3章5节里边说明，如果以色列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就必来能够领受这个神的恩惠。我们刚才讲到说，人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的爱情的故事，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读这本书呢，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主耶稣基督爱他的教会。何西阿和割麦的故事，忠贞的丈夫无怨无悔的爱着他背叛的妻子，预表了神 施慈爱的神。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渴望神的同在，我们也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对我们心说话。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如何能听到神说话呢？我们如果听到神说话，我们知道神的话一定不会错的，他对我们的带领一定是好的，是美善的，是蒙福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美善的神，智慧的神，他无法做出恶的事情来，恶的事情因为有悖于他的本性。但是呢，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里边呢去看，神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中所生的儿女，这是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的话。耶和华给他的儿女的取的名字一开始也不是祝福，但是神说错了吗？神没有说错，何西阿就这么遵行了。我们知道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是用自己的生命经历神的话语再传达出去的人。神要何西阿传达他对以色列人的爱，悖逆的以色列人又如何能听懂神的爱呢？神让何西阿的生活，神要让何西阿用生活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们怎能明白天上的神对我们的爱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有的时候也无法体会，有的时候甚至是无法接受。那今天呢，在世上有很多人还没有接受主。那耶稣基督呢，就道成了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大小先知书，哪一个先知不是血泪人生呢？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受尽屈辱和鞭打。其实呢，我们的神对他的儿女呢，都是有一个极美善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就是说，让我们成为有基督生命的人，在永恒中呢，彰显神的荣耀。真爱有的时候是真的是痛苦的，真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雕刻，也要付出心灵的一个代价。何西阿的生活就是一篇生命的道，也是传讲神信息的一部分。他这个经历是从生命中得来的，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他经历了眼泪、羞辱、心酸，所以何西阿的这个生命呢，能感动人，他也能够被神使用。他是一个肯牺牲自己、放弃自己的荣辱的人，神就是需要这么一位与他能够一同受苦顺服于神的人。受苦有的时候能够让人扩大胸襟，学习更能体会神的爱，也才能够更懂得神的心。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只有他可以这样的爱我们。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呢，也从何西阿的身上来体会天父的性情。天父不断地赦免我们，等待我们悔改回家。曾经有一本书啊的名字，也就是这个名字，就说谁能够这样的爱我。那我也在此呢也借用了这个名字。这本书呢在几年前成为一本畅销书，畅销了200多万册，也使用了16种的语言。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在年幼的时候呢被卖，最后成为 旧金山当地一个非常红的一个妓女。她呢在她的生活经历里边看透了男人，看透了世态炎凉，认为世上没有真爱，只有赤裸裸的利用。然而呢，另外一个主人公呢，正直的迈克尔·荷西阿，就是借用了荷西阿的名字，看他如馈宝，倾其所有娶她为妻，回报他的呢，却是呢，这个女孩子的抗拒、背叛和一次次的逃跑。这本书呢，是美国的一个小说家，他是根据圣经的荷西阿书的启发下写出来的。我们这也给我们了一些思考，说这本书为什么能够畅销，因为现在可以说畅销一本书非常的不容易，网络通讯非常的发达。那么这本书为什么畅销，是因为作者有名吗？是因为说故事情节动人吗？是因为这个主人公漂亮吗？其实这些都不是。这里边呢，整个的里边呢，其实是表达了天父的爱。他把自己的儿女寻回来，救赎的爱。我们作为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救赎。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活在不忠贞的里面，也没有自由，有时候是虚假的。但是呢，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难处和痛苦，只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我们的心才能够得自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犯了一件错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心里面会有多大的一个安慰和释放。今天呢，我就通过这样的分享勉励弟兄姐妹，我也一样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顺服神，也能够把神爱我们的信息向别人传达。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好，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真的是这么的不完美，割面更是不完美，但是主，你借着荷西阿爱他的淫乱的妻来表达你自己对我们的爱。主啊，今天就让我们真的是回转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主啊，真的是在很多的时候来背逆神，拜偶像。主啊，就求主你真的是来怜悯我们，救赎我们。主啊，在这个世代的里边，主啊，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主你对我们的呼召和对我们的劝勉。谢谢我的主，你今天就用着这样的信息来安慰、劝勉、鼓励弟兄姐妹们，还有没有信的朋友，看到你自己的大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